现在还是将来呢？如果你回顾最近一年你个人的生活，你认为你是个注重于现在还是将来的人呢？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呢？注重于现在还是将来呢？如果你说将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对的？我们基督徒从前，当我们查考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经常被提醒定睛将来的重要性。但是呢，最近我在想，我们很多人注重于将来，并不是圣经的盼望，耶稣再来成全新天地的盼望。之所以我们注重于将来，往往是不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将来实现我们个人的梦想？或许我们现在集中在得到良好的工作、良好的资格，为了将来得到更好的工作。或许我们现在集中在找到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都是为了将来可以买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尤其是满足父母的期望。请不要误解，不是说这些东西本身不好，但是我们是不是必须承认，我们现在的生活经常只是为了将来实现我们个人的梦想，都是得到将来的什么，或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要求、父母的期望。据我所知，我们常常不了解我们现在活在什么季节。我再说一遍，据我所知，我们经常不了解我们现在活在什么季节。那么今天在约翰福音的四章，耶稣要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是收获期。耶稣是世人的救主，其实这就是今天讲到的重点，现在已经是收获期，耶稣是世人的救主。那我希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情景，收获期终于到了。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在农村长大的人，有吗？我看到一些上海的面孔，绝对都是算不上农村。那也许我们都要发挥想象力，特别是你们香港、你们新加坡的弟兄姐妹，屏幕上的照片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农村是这样的，好吧？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每年有收获的期间，好吗？大家明白吗？反正。之前收获之前，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是不是？孩子上学，老人打牌，中年人开发自己的职业，等等等等。然后忽然收获期到了，大家放弃其他的事情，一起参与收割的工作。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曾经参加过在农村这样的话，这是一点有，挺好，我们待会儿可以了解一下。反正当然是不是很辛苦那个收获，但同时是不是也是很快乐的季节，一起来参与这个收获的工作。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关注耶稣的收获、他的收割、他的成果。但首先咱们重新来了解一下、熟悉一下约翰四章的上下文，好不好？第二十七节咱们看一下，1619页。其实如果你还没找到单张，上面有一个大纲，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跟着走。四章的27节，你看，正在这时候门徒回来了，见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现在我们看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跨越不少边界，大家记得没有？社会的边界、种族的边界、宗教的边界、道德的边界， 难怪耶稣的门徒很稀奇，你注意到没有？他们很稀奇，为什么？反正他们一边过来，这位主人他马上就离开了。他干嘛撇下他的那个水罐呢？他不是走到井来打水吗？他干嘛把它撇下在那里？那上周我们发现，你记得吗？耶稣能把活水赐给人，只要我们得到耶稣所赐给没法比的礼物，我们永远不渴，可以永远得到满足。不过问题的是，这位妇奴很兴奋，因此他回到城里对众人说，你看第二十九节，他对他们说什么呢？你们来看看一个人，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难道这人就是基督吗？有没有人记得二章的结尾，在整个这个 section 的开头，耶稣说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他也不需要谁指证人是怎样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存的是什么。那么学习第三章前几个礼拜之前，我们看到耶稣知道尼哥底母心里存的是什么。上周我们看到耶稣知道撒玛利亚妇人心里存的是什么。正因如此，四章三十节，因为他们听到耶稣也知道撒玛利亚妇人心里存的是什么，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那么一会儿我们要看到这些撒玛利亚妇人实际上是给我们立一个榜样。不过首先我们要集中在三十一到三十八节，看看耶稣他所进行的工作，耶稣所进行的工作。老师你吃吧，像三十一节，耶稣的门徒劝他吃饭，但耶稣告诉他们他已经有食物吃了。这句话让门徒感到非常困惑，怎么回事？是不是已经有其他人给他吃呢？正如尼哥底母不了解人老了怎能重生呢，正如撒玛利亚妇人刚开始也不了解耶稣怎能得活水呢，毕竟耶稣他没有打水的器具，怎么可以得水呢？同样耶稣的门徒也不了解，因为他们只是想到地上的事，并不了解耶稣所描述的是属灵的状况。那么当耶稣谈到收割的工作，他到底说什么呢？我们先要明白这是父神的工作。怎么看第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这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耶稣参与这工作的主要动机就是来讨父神的喜悦。其实约翰福音经常提出耶稣完成他父亲的工作，到了最后约翰十七章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什么工作呢？四章三十六节，收割的人你看支出五谷直到永生，收割的人支出五谷直到永生。那么在第四章的前半部分，我们已经看到耶稣要把永生赐给人，对吧？这就是他的使命，把永生赐给人。那么父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就是把永生赐给人，这就是他最终的目标。那么上周我们看到永生是什么呢？不只是永世无穷的无限的生活，不是，永生是什么？您记得吗？永生 就是与神亲密的关系。通过耶稣提示和救赎的工作，耶稣使我们可以认识神，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享受美好的关系，这就是永生。那么收割的工作乃是把永生与神亲密的关系赐给人。其实历史上世界各地不少政府对基督教是非常敌对的态度，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政府的委员，如果有非常欢迎。我希望你们对基督教有所了解，为什么呢？我相信很多政府对基督教很反感，是因为反正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尤其是很多政府以为教会威胁社会的稳定。然而这只说明他们一点不了解正统的基督教。耶稣并没有鼓励教会参与政治的活动，不是说基督徒个人不能参与政治，但是这不是教会的使命。不是，耶稣所进行的工作就是把永生，属灵的永生，我们与神的关系赐给人。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罪人，少一个流氓。多一个基督徒，多一个认识神的一个人，这算不上什么威胁。这对中国社会、对新加坡社会、对英国社会是很好的、良好的一个影响。这就是收割的工作。那么下面咱们注意收割的时间，咱们一起念好不好？一起念35节，找到了吗？35节，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获的时候吗？我告诉你们，竹木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获了。庄稼已经熟了，因此36节收割的人已经得到工资了。耶稣来强调，收割的工作已经开始，现在已经是收获期。那么今天21号，10月2012年，耶稣正在进行他的工作。既然现在是收获季，耶稣正在积蓄五谷，直到永生。他正在把永生赐给人。世界各地，今天耶稣把永生赐给更多的人。到底赐给哪些人呢？咱们接着来看收割的对象。收割的对象，相当于我们看到耶稣他愿意把永生赐给撒玛利亚妇人。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当时的人的肯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不仅仅是性别的隔阂、种族的障碍、宗教的差异，恐怕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记得吗？她是淫荡的女人，她以前有5个丈夫，现在有婚外不正当的关系。我们已经多次的默想过3章16节，大家都背好了没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爱的对象、收割的对象，就是悖逆神、得罪神、远离神、违背神的世人，包括尼格底母，包括撒玛利亚妇人，包括我们自己。看来39节，那城里的许多撒玛利亚人开始认识到耶稣是基督。咱们看一下42节的后半节，他们知道这位真是世人的救主， 那么耶稣所进行的工作早就开始了，现在已经是收获期。耶稣是世人的救主，他收割的工作就是把永生赐给人，赐给世人。那我们要做出什么回应呢？这就是今天讲到的后半部分。我们要做出什么回应？一方面，我们要发现最起码要自己作为收割的果子。另外呢，我们要发现耶稣把收割的工作交托给我们，让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参与收割的工作。那咱们先注意信心的回应，好不好？信心的回应。其实学习约翰福音，我们经常提出约翰20:31耶稣写福音书的主要目的。约翰把这些事记下来，是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了可以因他的名的生命。其实2-4这整个 section 我们也多次的看到信心的重要性。咱们稍微反看一下好不好？咱们回到2:11，你看2:11，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纳行的，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然后你看那个结果怎么样？门徒就信了他。然后2:23我们已经读过，当时许多人信了耶稣，但是耶稣知道人心里存的是什么，他知道他们的信心只是根据耶稣所行的神迹，而并不是真正的信心。然后下面你看3:141617:14，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通蛇逐起，人子也必照样被逐起来，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然后36，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接着看3:18，信他的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3:36，信子的有永生，不信从子的必不得见永生。然后到了4:41，我们发现那些撒玛利亚人作为一个榜样，他们信心的回应是如何进行的呢？你看42，他们就对那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为你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位真是世人的救主。显而易见的是，信心的回应是最重要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在约翰福音。但是信心的回应具体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他们亲自的听见耶稣的话，你看到没有？42，他们听见，亲自的听见耶稣的话，他们相信，不是因为他们看见，不是因为他们看到奇妙的神迹，不是，他们相信是因为他们听见耶稣的话。其实在约翰福音这一点经常会出现，比如下一章5:24，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见我的话有信那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那一方面是听见耶稣的话，另外呢，就是明白耶稣的身份，明白耶稣的身份。那些撒玛利亚人开始认识到耶稣的确是世人的救主，他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基督，神所承诺的君王，要将神的子民从罪恶的锁链中被释放出来的那位救主、救世者、拯救者。 其实我经常听到非信徒朋友说类似这样一句话，他们说，也许我们以前有一些朋友也会有同样的想法，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那么如果上帝把他自己更清楚的展现出来显现出来，那我就必定相信，只要他更清楚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那我就愿意相信。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亲自见到奇妙的神迹才能愿意相信。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人现在这样认为。朋友，我告诉你，耶稣当时行了许多非常奇妙的一系列非常奇妙的神迹，当时的许多人都见过，但是他们仍然不相信。是否我们愿意不愿意相信，取决于我们对耶稣的身份如何理解。如果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个人对拯救者的需要，那当然我们不会去相信耶稣真是世人的救主。那么一会儿我们基督徒有领受圣餐的机会，我鼓励大家把握这个机会来思考圣餐的象征性，信子的有永生，不信从此的必不得见永生，神的震怒却藏在他身上。那么拿起饼喝这杯，表达出我们信心的回应。我们基督徒相信耶稣真是世人的救主，圣餐是很难得的机会反省自己对救赎的需要。像那位撒玛利亚妇人，我心中充满羞辱，我并没有为神而活，包括上周，包括今天。但是很奇妙，尽管我自己应当承担神公义的审判，神的震怒却临到耶稣的身上，使我可以有永生，使我可以重新与神享受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使我可以认识神。那慕道朋友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各位，信心的回应实在太重要。不信从此的必不得见永生，神的真怒却藏在他身上。现在已经是收获季，耶稣是世人的救主，相信耶稣的话是最起码的回应。但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得到永生的人也有荣幸参与收获的工作。那么结束之前，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不只是相信，并且也要分享耶稣的话。咱们看看收割的快乐和收割的工具。参与收割的工作应该是让我们感到很快乐。看看36节后半节，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这是理所当然的。收获期本身就是个让人快乐的季节，对不对？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之后，终于可以看到结果，水果蔬菜，自然得到很多水果和蔬菜很不错，特别是自家种的。当我们谈到属灵的收获，那是不是更不用说？我们在基础五谷直到永生。那说实话，灵人归向主，帮助人与神和好，得到新的生命，世人可以与神享受美好的关系，这是不是生命中最大的福分之一？其实我们有时候老感到很 guilty 啊，我们并没有那么热心的去传福音，这个动机是不是很好？当我们看到 有人信主，真的是太奇妙。撒种的、收割的一同快乐。那么旧约的先知最后施洗的约翰，他们都是撒种的。现在耶稣的门徒也可以收割，这是最初的意义。但我相信这个原则也有间接的含义。一般的情况下，当一个人信主，有许多不同的人来参与到这个信主的过程，对不对？即使我自己带领你信主，实际上做决志祷告之前，说不定有许多不同的人来给你带来影响。包括今天下午，如果有人愿意第一次接受耶稣，第一次归向独一无二的上帝，我相信不只是因为今天，之前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影响，可能有同事的见证，这基督徒的行为跟其他同事截然不同，所以他邀请你参加教会的活动，你就愿意过来，因为你已经开始很好奇。很有可能这也不是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也许好多年之前大学的同学给你传福音，甚至从你刚出生的时候有亲戚一直为你祷告，也许你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一直有人，也许你不认识的人来为你祷告。那么不管是撒种的还是收割的，参与同一份工作，都得到收割的快乐。那么传扬福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有时候对方很反感，我们也经常感到很无能为力，但是朋友们，现在是收获期，我们应该很有信心的、很快乐的参与收割的工作，传扬耶稣的话。说实话，之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是特别热心参与这收割的工作，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一点怀疑收割的工具？我们有点怀疑收割的工具，我们担心它不一定有效。收割的工具究竟是什么？大家注意到没有？前面我们刚才谈到信心的回应，涉及到聆听耶稣的话。那福音之家，若周围的人没有听见耶稣的话，怎能信他呢？没有人传扬，怎能听见呢？我们所要听见的都记在这书上，对不对？收割的工具就是圣经，圣灵的宝剑，神的话语。那么当然我们不应该怀疑收割的工具，万物一切都是借着神的话而创造的。被重生的人，我们都是借着圣灵通过神的话得到了永生。那么庄稼已经熟了，在新的一周，咱们爱惜光阴，尽量把耶稣的话传扬出去。其实大概两个星期之前，当我开始默想今天这段经文，我特别有感受，这个庄稼已经熟了。现在更加清楚地明白我们现在活在什么季节。那么那天开始默想，我在香港机场，然后我上飞机，我再说，主啊，我知道是什么季节，庄稼熟了，如果是你的旨意，给我机会把耶稣的话传给周围的人。那么一坐飞机上很奇妙，有机会跟旁边的人聊一聊，谈了四个多小时。第二天他开始参加 IGG 小组，真的很难得。上周他没有来，希望如果你在听那个 MP3， 你赶快回来好不好？反正有时候我们只是一次见到一个人。那么上个星期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在健身中心，每次在前景人来说，主啊，我知道是什么季节，庄稼熟了。然后非常奇妙， 有两次的机会传福音跟陌生人。为什么我很少有这个机会？是不是因为我很少纪念我现在活在什么季节？所以我没有这个期待，我没有求神给我传扬耶稣话的机会。那么我不知道你看到 Welcome Table 有新的一些名片，其实你们可以把一些放在钱包里，如果在今后的日子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身边的人来分享，是不是 follow up 的话，我们都可以把他这个名片给他，然后他们可以过来继续聆听耶稣的话。逐目向天观看，不管是单位还是学校，不管是跟邻居还是亲戚，不管是跟朋友还是陌生人，我们要逐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他们主动地把耶稣的话传开，快乐地参与收割的工作。弟兄姐妹，每一天在伦敦度过日子，我希望我们不只是忙昏了头，为了实现我们个人的梦想。咱们不要注重于现在，将来十年之后的日子。不管将来一直在伦敦，回到老家，还是搬到别的国家，我们最好注重于现在，因为收获期早就开始了。如果十年之后耶稣还没有再来，唯一的原因是什么？庄稼还是熟了，仍然有神所拣选的子民还没有听见耶稣的话，还没有得到耶稣要赐给人的永生。那在上周讲到的开头，我不知道你记得没有，当我谈到海归回国之后不可避免的逆文化冲击，我提议重大的原因是什么呢？人往往回国之后的日子过高期待。那今天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另外一个原因，如果回国之前人注重于回国之后的日子，那么当这个人终于回国，他往往会发现实际的状况跟他的梦想有巨大的差异，结果呢容易变得沮丧。那据我所知，要是我们今天开始习惯注重于现在，热心参与收割的工作，那么如果将来我们离开伦敦，我们可以同样继续注重于现在，有可能是新的一个地方，新的一个环境，但是因为庄稼已经熟了，我们继续可以充满快乐的参与同一个福音事工，分享耶稣的话，劝勉周围的人相信耶稣是世人的救主。弟兄姐妹，咱们彼此勉励，用一辈子的生命投入收割的工作，基础五谷直到永生。 Amen.